当场听名的话，应该要复议嘛，是不是？有没有人复议？很多人复议，这样子。结果， 就我选举之后，那个时候那高票就当选了，但是没有被提名，没有被提名。后来我才慢慢知道，哎，后来我就哇，看那个场面，就说有点这个紧张啊，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就问，哇，才知道中间的一些所谓的我的边缘人士，才知道一些内幕啊，就是也是在这个安排当中，这个女执事不是这个女子非常爱主。大概有些意见，就是这个，但是人缘也非常好，在会众之间人缘也非常好。但是牧师就不喜欢这个人，因为他是有反对意见的，有不同意见的，所以说就提名的时候就把他撇过去了，这样子。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大会的时候，有会有大会，有一个好处是不是这样子？当你上面做这个领导的，你真正做了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真正不合，就说你讲说合不合理？就是人什么人见人事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完全不合理的时候，这个有人还是会发言的，是不是？但是我不是鼓励大家会有大会发言的，因为会有大会发言，我觉得很不好的见证了，很不好的见证，这样子。就说我们自己要尊重上面领导做的决定，尊重上面领导做的决定，除非真的是有很过分的地方，我们基本上尊重领导的决定，因为领导做决定不容易的，是不是？他要考虑各样的因素，对不对？当这些考虑各样因素，所以说我们说我们在座的一定要尊重教会的领导，这个。但是就说有一个会有大会，也是一个算是一个制衡的力量，是不是？当像我说1980年代我参加的那个聚会，就是这位牧师做的非常的不合理，这样子。所以说结果怎么样呢？这个事情之后，这个。就说姊妹就是当选执事了，但是你知道，教会一起的这种，就说当众的争执，就是公开的争执之后，就说结果不见得会太好。结果那个教会的好像有一大批的人就离开那个教会。那个教会就说那时候好像是刚刚成立100周年不久的时候，100周年的时候很大的一个庆典呢，成立100周年。然后就一大批的人就离开了，当时，那就说，所以说，我那时候的印象很深刻。那然后从1980年的一直到现在，到目前为止那么多年呢，我就连连陆陆续续，在我自己的教会里面，在我接触的教会里面，北东南也好，或者是更远的地方，因为我的亲人也是牧师啊，也是师母，所以说也是接触到不同的这些像教会里面不合的事情，然后。起争执，然后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在底下的争执，到最后每个人都知道这样子，甚至在公众之间爆开了，这样就是对我自己对这方面非常有很深的感受吧，这样子。所以说这个也是愿意在这个机会跟大家就说做内部冲突的探讨，对我想说我这为什么要带这个题目的原因之一。其实我在想说我这个时候我就说表达能力我觉得不好，然后现在76岁，我觉得我的体力真的是差得多了，但是因为这个负担很重，所以说我还是就说勉力在这个专题，希望是怎么样，希望是真的是对，就是说在座的每一位他们的教会，然后以后真的是有些帮助，有些正面的影响，所以说我这是我的原因。那在这个之前我说我这次这个3堂课就是分为3部分，可能不见得是每一堂课一部分呢、啊，就是基本上三个部分3堂课。第一部分就是讲到教会内部冲突的根源，啊，那这一部分是比较理论性的，但是也是很基础的，叫理论性教会内部冲突的一些根源，比较理论性的。那第二部分跟第三部分是比较实际一点，第二部分是讲到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啊，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回顾。就是说在困境中成长，那这个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在困境中成长是什么？是就是我的教会啊，伯明翰华人教会啊，伯明翰华人教会。有的人讲说这个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分享，人家讲说我们中国人讲说什么家丑不外扬，家丑不外扬。但是我想说这是一件发生的并不十分光彩的事情啊，但是我在想说如果分享这件我们这一个华人教会的经验，在困境中成长，如果对参加的人，对你们所属的查经班教会有帮助，那分享这个 光彩的经验，我相信也是有价值的啊，是值得分享的。那第三部分就是一个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教会内部的冲突就是怎么样解决，不容易。那然后第三部分就是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我说预防胜于治疗，预防胜于治疗，就是这个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我说预防胜于治疗，我们婚姻的时候都有什么婚前辅导，是不是婚前辅导，然后就说甚至还没有，当夫妻之间还没有发生冲突或者冲突在最初的阶段的时候，你去处理都比较容易，或者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就有些课程，夫妻怎么相处会预防胜于治疗。你发觉婚姻到最后，夫妻如果关系弄得很不好，尤其我们中国人，夫妻关系弄得很不好，到别人知道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是 too late， 是不是？然后牧师长老花好多时间去调停，到最后效果真的是不多。所以说我们在还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预防。据说冲突一定会发生，是不是？夫妻间争吵，教会里面有争不同的意见一定会，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做一些事情能够让这些冲突能够减少啊，能够甚至有冲突的时候也不发生巨大的伤害，这是我预防，这也是我们教会在那件事情之后所学习的功课，大家这方面说有所学习，你们知道，所以也分享给大家这门课的。其实这一段可能第三部分可能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种，比如在讲说婚姻的辅导或婚姻的专题，一般上我们说，比如说我们就一个周末密集课程，或者是一个礼拜的密集课程。如果你密集课程完之后，你没有一些所谓的 follow up， 这个密集课程可能3个月之后、2个月之后就的果效就慢慢就没有了。你开始的时候觉得得到很多，就是很兴奋，但是如果没有一个 follow up， 然后你这个果效慢慢我们的本性就恢复了。所以说，那这也是我要提，就是说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就我们教会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子，如何就是在教会的生活。弟兄姐妹的生活当中慢慢的学习，就是说是一个密集的课程。所以这是三部分。那我在讲之前，我要请请大家能够稍微介绍，我就是可能不见得每一个人能够介绍，说我说一位代表吧，简单介绍自己的名字和所属教会查经班，然后第二个所属教会查经班所担任的角色，然后为什么参加这个专题，说有没有一个教会，我们从亚特兰大开始分享，我希望分享的是就是说怎么讲，不是教会最主要的同工，不是教会的领袖，教会领袖也可以了，这样子，像这个我说都就是但是我想去用一般的平信徒更好，因为我这边我有后来有提到平信徒的角色。平信徒在教会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说这个有没有？我说我就从亚特兰大开始好了，这样子，这个这样，亚特兰大开始，就说快有人指人了、啊，这样子，是谁？我就先从亚特兰大历史最久的母堂有没有一个人？有没有母堂的人？哦，对，马长老，对马长，我因为马长老之外的这个马长老是老前辈了，这样子。有没有这个马长老？如果没有那个母堂没有的话，马长老也稍微分享一下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个专题。我当然你介绍一下你自己，这个所属的教会，这个查经班，你自己扮演的角色，为什么参加这个专题？
我叫马琼元啊，我是
对马长老，你站起来讲好了，大家看得清楚一点。
我是这个就亚特兰大华人教会母堂的啊，我周长老认识至少40年以上，都是在这个从这个冬令会开始啊，因为这个冬令会也是我们开始主办的啊，从零届第一届我们一直到现在50几年了，嗯，我也担任过长老的啊很多年。我也退休下来也很多年啊，就是怎么样？那为什么来参加这个专题哈、啊？ 其实我来这地也，因为这教会多年哈，对教会一些现象啊，大概也知道很多啊，所以来这个专题的话，也不过就是想，大家这个碰到问题的时候啊，是到底是怎么样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怎么样来主要就是这样，没有特别的意思。
谢谢。对，可能现在在北东南参加的人员里面，可能是马长老参加的次数最多。马长老参加次数从临界就开始了。那有那然后，第二个是按照历史的话是应该是北堂。北堂有没有一位代表可以介绍一下？我希望有一位不是牧长辈的啊，不是牧长，就是不是牧师长老辈的，是一位比较平心甚至边缘人士都好，跟我当初一样，就是欢迎方先
生。我是方先明，来自北堂师班的，我是班长，我们师班四年，不是第一年。我为什么想参加这个专题呢？开始我想去听那个简博士的他的崇拜的专题，很感兴趣，但是我觉得这个专题对我更实用，因为我觉得加师班以后，班长以后，我觉得碰到很多技术的问题。
技术艺术的问题，
技术
人是问题，也是艺术的问题嘛，也是。我说其实我的耳朵已经不好了，艺术啊，谢谢。我翻译的也不错，翻译的。OK， 是的，再继续。
比如说，有的八年校碰到一些年大搞活动啊，有的时候中国新年搞活动，中秋节搞活动，搞聚餐那时候，越搞越多越好，大家搞成的像一家人一样。但有的子女就说，一年一次就够了，我们把更多时间花在练歌上面，敬拜主啊，两个都没错，对吧？还有我们师班有很多专业指挥，每个人的风格都不一样，有的像传统诗歌，有些比较华丽的那个赞美诗歌啊，他们也不协调，所以我想来这里向你请教如何解决这些内部的相不同的意见，不知道是算不算什么冲突？谢谢。
好，谢谢。对，感谢这位弟兄来参加这个专题，但是我听了之后，我发觉他可能会失望。这没有关系，就是说希望能够得到10%啊，20%多好，这样子啊，这个，然后在下面再按照历史的话，是西北堂，有没有西北堂的人？请。
我去西北堂啊，刚刚是被选作一个团契的主席。我去西北堂第3年，这是我第三年。我前面已经去过，这是西北堂是我第4个教会了。也看到教会，在不同的教会也看到很多冲突，那我就对这个专题感兴趣，特别是怎么预防。
哦，对，好，对，好，谢谢。对，希望说我听到他分享，我想说，如果说仔细听的话，我这个专题对这位弟兄应该会有帮助。然后在下面的是亚特兰大，还有没有别的教会查经班团契？要不要就一位代表介绍一下，简单的介绍一下，有没有亚特兰大？大家不要客气了。好，那我再问一下，就说Mississippi 有没有来的人？那亚特兰大别的城市有没有来？不是 ，Georgia 别的城市有没有来的人？
对，他介
绍。你们介绍一下，请啊，对，请。
那我说吧，那个艾兰是我们新选的那个教会自治会主席哦，就是明年开始。那我是一个旁观者，就刚一个旁观者的那个角度来看一下，为什么我要到这地方来？啊，我是 称呼华人基督教会是在阿肯色，我们就是学者，我们那里的特点，大部分都是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学者，都是教授啊、博士啊什么的，那个学生很多，学生来的进走，所以就来的进进出出。总觉得感觉我在教这样我有二十几年，快三十年了，所以就是说感觉好像没什么成长似的。这是一个，这一个呢，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以前也不会不。就是完全是个旁观者，能够做一个简单的工作就行了。但是呢，因为去年开始我的太太是在执事里面做主事，那么他就开始做一些服事。那么他服事嘛，我也就跟他一块服事。在服事当中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就是、说执事会之间成员或者是整个教会呢，就是总是不叫冲突，就是同时不同意见，然后怎么样把事情做得更好。那我好
的，好，谢谢，对。这个真的是他提到的真的是一个问题，他说在 Athens 就是都是教授学者，教授学者的意见都很多，头脑都很大，这个而且各就不贵州教授他各有时候都蛮固执的，是不是？是不是生意人比较固执嘛，比如说他是什么地方最好的方式他就可以赚了，对不对？那做教授做学者是相当固执的，对，所以说你跟这些人在一起要成功不容易啊，就是不容易，这个希望说这个专题有些帮助啊，这样谢谢这位听众粉，非常好非常好的分享。而且我听说 Athens 教会现在要加入美东南侧委会啊，我们给他鼓掌。为什么呢？加入美东南侧委会是要办退休会的，对他们愿意加入，并表示他们有这个负担，所以说我听到还是很高很。高兴了，这样子。以前我比较多听到 Augusta 叫这个比较多听到 Athens 我也听到了，这样子。那对着我最近听到说他们愿意加入这个美东南侧委会，为你们感到这个怎么样骄傲，是不是？就说能够愿意这样子，实在很难得，表示你们也很希望啊，表示很愿意，有这负担，有这热忱，非常好。那再讲在 Georgia 还没有别的。在田纳西有没有？好，请。
我王鹏涛，洛城华人教会。我刚进这个，我在教会做团契执事，第一年也在学习。我刚来这个，我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教会男丁不多，然后牧师丁牧师师母在那儿，那个传道也是北的，然后有几个弟兄，好像是我们教会蛮需要这个事情。实际上不是，是因为我和其他弟兄姐妹一样，我待了，这是我第四个教会。
第四个教会，那么年轻已经去过四个教会。
因为我感觉是在，我发现观察以前做观察，发现每个弟兄姐妹都是爱主的，从个人的角度我讲都没有问题，但是合在一起似乎就有那么多问题。虽然都不是。我说的大部分是以前那个其他教会了，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我想是有，但是可能不那么明显，还在观察中，希望能够说预防嘛，想互相了解一下背后的原因。
OK，
谢谢。
啊，这位弟兄很幽默，我刚才提到说。
我也来说一个，不错的是吧？对不起哈，我是刚来的，我是。
你哪个教？
对您这个
哪个教会？哪个教会？
我现在教会跟他是一个教会。
哦，教会 ，OK。
我也是刚刚到这个教会才进来。我是最初我是在北京，因为我经过了很多教会，到北京、到加州、洛杉矶，我经一些教会呢都是很好的教会，我也是很深度的委身在里面，但是都是像讲的，都是很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都为主，后来就是分裂。都分开了，非常难受的离开了教会，大家都散了。我就是然后到在北，然后在北京也是这样的，有了两三次。然后呢，到洛杉矶也是这样的啊，都是最后后来疫情的时候，然后我就是有一个在乌克兰的，在那个网上有个网上的，我们有个查，就是在一次祷告会。疫情就是2020年那次大学以后，就是有个牧师在网上，就是我们一起来祷告。哎，我是怎么就闯进了这个里面？在这里面，我们就是每一，这不是每天，每个礼拜为国家祷告， 一直都坚持到现在，但是这个现在查经这个祷告这个现在就变成了一个教会，教会现在就是很多的人，比如说我们圣诞节的那天也是在网上都有100多人参加，都是弟兄姐妹非常火热。我就和我也是在想啊，我就是当然我们现在这个网上这个教会，他是那个牧师是在宾州的，在费城，他就是在现在也是准备一个准备有实体的教会，我就又听着讲有实体的会不会又要面临？是吧？你也看到，所以我就特别想来听。
哎，好，谢谢，谢谢。还有没有别的？刚才没有提到的教会或者是单位，就起来分享一下，介绍你们。好，请这位师妹。
大家好，那个周长们好，我是那个新奥尔良那个 Greater 就是大新奥尔良华人教会的。这是我们的牧师，这是我们的执事，这是姐妹，是吧？这我们分成不同的那个 class， 然后我们就四个人跑到这边来听那个周长老师。就我们教会呢，就是我呀，就是属于言行女性那个侍奉，但我不是那种就是长执事啊什么，就是我是一个普通的会众教会。那我们教会目前呢，实际上是比较小的，大概就常规的会众大概只有几十个人，就30多个人。然后我们刚刚也建立了我们的新堂，感谢主，我们有自己的购堂，买了个堂，非常好。然后呢，我们教会目前的状况感觉还可以，就是姊妹之间、兄弟之间啦、会众之间的关系都还是比较融洽。那就像刚才就你两个弟兄说到的，就是以前我们那个新奥尔良有个大的华人教会 Kenner， 他们当时也有些问题，所以本来我们很多都是在 Palo 那个大教会里面就出来了，所以叫类似就是有个 story 是吧？
也是华人教会。
对，但是呢，我们现在目前我们感觉到非常好的教会，但是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对我来说哈，我不知道是，那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的教会呢，就是现在会众越来越多，因为我们职堂了嘛，是吧？所以我们教会本身也比较好，有这种氛围啊，所以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话，那我们也有些担心，因为人一多的话，思想想法不一样，那在中间会不会有出现什么问题啊什么的？所以我们是抱着，目前虽然没有大的问题，对我来说我没看到大的问题，但是我是抱着在学习，看其他教会有什么经验啊、教训啊。我们做到那个防伪杜渐，就是预防胜于治疗这个想法来的。
对，非常好，这也是我这次这个专题最后的重点了，就是预防胜于治疗。对，希望说你能够就得到，你能够一切得着。那提到新奥尔良教会，因为我跟郑正弟兄，他从我们伯明翰这边过去的，所以说因为他的缘故，对他们教会稍微有些了解。哎，我觉得很佩服他们，他们人数不多，好像就十几家、20家，然后最近就买了教堂，然后就说他们存款也不多，结果他们就是弟兄姐妹自己就是无息贷款，就说给教会，然后买了这个堂。那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真的是很不容易。那我知道，如果你光看这个我们的报名，就是报名名册的话，他们教会 Great New Orleans Church 来了20几个人，哇！你一看，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教会的话，哇，这个是个大教会，又来了20几个人啊，这样子。其实他们教会，他说教会来了1/4或1/3，是不是？是这个，对，所以刘牧师带领啊，这样子。所以说真的是感谢主，看到这些，就说对主有热忱啊，这样子，愿意开5个小时的路程啊来这边，我觉得真的很高兴。谢谢你们来这边参加这个美东人退休会。还有没有别的单位没有要分享？好，请。对，这个
题我们是从Tennessee Nashville 过来的，我们纳城和诺城是一家人。92年是从这个诺城的田纳西大学博士毕业。那我现在呢，跟我们的张牧师、张师母还有我的姊妹团，我们4个人今天来自我们的教会。我从97年从加州搬家到 Tennessee 之后的话，一直在教会里面服侍，做过多年的执事。现在是我们执事会的主席，跟张牧师一起配搭。我觉得我今天想问一个属灵的问题，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纷争是可以避免的还是不可以避免的？如果在教会里面有些人是在属灵方面出了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对吧？我们的目的在教会是跟神合一还是跟某些人合一，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对人怎么样，对神怎么样？ 如果一个人他的属灵出现了问题，我要一味的跟他合一，把他弄到教会，哎，他你好，我好，搞成收效了。真正的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我觉得这个是问题很大。我们的会众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所以这个问题，我想今天要请这个周长老大家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位弟兄提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专题里面也会 touch 到，不会很深入的讲，也会真的 touch 到。还有没有别的单位没有提到的？没有提到的这个。哎，好，是这个包牧师是，好高兴看到你。
谢谢弟兄们，
请啊。
对，我叫沈信伟啊，我是对，就是我们的新聘的牧师，包什么？我是塔城华人基督教会是吧 ？PCCC， 对对对，刚才王教授
对。
我现在在我们教会担任的角色是，我在滥竽充数的在弹吉他，就是说和这个这次来这个节目是没法比。为什么参加这个专题？也是像刚才这位弟兄说的，我其实也因为上学换工作，我参加了三个教会，现在三个教会，所以说也都是华人教会。都很好的教会，但是都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都不是说很完美，对，所以说，对，我就想来听一听这个，就刚才很多其实已经提了很好的这些思考，我就想来听一下，对，
好，谢谢。这位弟兄刚才提到说，这都没有碰到完美的教会啊，这样子，我从来也听过这句话吗？是不是？就说。如果这个教会是完美的话，你去参加就不完美了。你听过这个比喻吗？真的是教会里面意见不一样，甚至有些争执，都是难免的。就跟夫妻之间，怎么可能没有一些口角呢？是没有一些争执呢？就说，但是我们看怎么处理这些意见不一样，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好，还有没有别的？请。
大家好，我叫杨北辰，我也是塔城来的，我们是塔城的阿拉巴马大学的校园查经班，我是这儿的学生同工，因为毕竟是查经班嘛，查经班也是大家都知道，相当于就是有一个负责教授，然后我们学生同工就负责就听教授就完了，所以他一般不会有什么冲突，是吧？我之所以参加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我也是刚刚毕业，我估计未来肯定还是会去到下一个新的地方去，但是可能会就融入到当地的，委身于当地的教会，所以我也是想我也是想学习学习，如果真的是到下一步的时候，作为教会内部的一个同工的，应该去怎样的去处理这样与弟兄姊妹之间的冲突？
好，非常感谢这位弟兄。也就是我心目中能够来参加可能得到艺术最多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座的越是比较年轻的可塑性越高，是不是？比较年轻的他听到一些话语之后，听到一些教导之后，他比较容易吸收，因为他的心比较柔软，所以说你来参加以后，你会成为教会或者是去到别的地方，会成为甚至你们自己查经班成为比较更重要的成功，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嘛？但你这个时候你就能够就是说看到这个问题，有些训练，有一些认识，那对以后对你的服侍，对以后你参加教会，不论是这个塔斯卡罗萨查经班或者都会有帮助。这个就是一个算是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子。其实我发觉我也包括一样，我们年纪大的人观念很难改正。很难改正的，我们在上面，你在上面怎么讲，他上面就想说这个讲的不对，那个讲的不对，这个是不是？是，我自己也会讲，因为我们懂得太多了嘛，是不是？你的角度好像不完全，诸如此类的。所以年轻人，我觉得我们中间真的蛮多，就是说比较年轻的，我是蛮高兴的。但是不说年长的不重要了，是不是？我也是年长的嘛，是不是？大家就是彼此都需要教会，年轻的、年长的，对，姐妹，刚才有姐妹发言。我觉得也是非常好，这样子。我等一下，如果我没有忘记的话，我会提到，如果你只是一个教会平常的姐妹，其实，在教会冲突当中，其实你可以发挥很大的角色。如果你真的是你是神的儿女，你在那个 那个叫那个当中，就是说你不要轻忽自己的那个角色。比如说我只是一个姐妹而已，其实姐妹有时候她意见，其实弟兄很尊重的，是不是？弟兄的意见，弟兄不尊重的。姐妹要发言的时候，弟兄就 listen， 对啊 ，listen carefully， 这样。这真话，这不真话，是不是？对，家庭里面，我们的妻子是这样的，教会里面，所以说你就是一个平信徒，你就是一个平信徒。我觉得这是有这些还不是教会的主要同工的来这边参加，我其实我是非常高兴，非常高兴的。好，谢谢。还有没有别的？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
有
哦，还有 OK， 好，请分享，又是一位年轻的哈，对，
有没有没有，你四十一岁了，
四十一岁太年轻了。
我第一点啊，我的名字叫服务人员，我是12年前在弗吉尼亚受了洗，后来因着工作的原因，我们然后我们又搬回国内，而现在呢，我们是在像我们家又全部搬到Huntsville， 就是阿拉巴马，对，我们现在的，对，我们教会叫 HCCC， 就是恒城华人基督教会。我们所在查经班是叫平安团契。对，我现在在这个教会是现在担任那个团契的，就是做一些查经的查经带领工作。然后在之前在一些叫不同教会里面也是做过就是不同各种各样的那些服事。就刚才那位就是对弟兄所讲的一样，其实我比较关心的一点就是说，因为我看到我们的教会有很多问题呢，就是一是在神学上，另外是治理上，就是这两个会出现就比较多的问题，就是一个在神学的分歧上，还有一个治理的分歧上。然后因为像本身我也有三个小孩嘛，来讲是家庭是最小的教会嘛，所以我想要参加这个。就是说从自己的家庭包括在教会，我看就是能够以后看是能够有多少学习来更多的一些应用嘛。
好，谢谢。对，我这位弟兄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面也是就说还是相当年轻，41岁，是不是？
对、啊、
现在对于神学跟治理就说有这个负担，要知道很难得哈，很难得，这个神学跟治理都是蛮重要的。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一位姊妹可以发言一下？好，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往下看。我想说第一部分教会内部冲突的根源。那我说什么叫冲突？那我说冲突是人与人之间因意见、目标或欲望的差异而导致彼此间的紧张、摩擦或对立。人与人之间意见、目标或欲望差异是当然的，是不是？怎么可能没有呢？是不是？但是在这个差异之下，然后彼此间开始紧张了啊！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夫妻这个他们说要去度假，这个先生要去喜欢去那边，太太喜欢那边，各有各的理由，然后最后开始，那当时都是先生跟太太的这个想法意见都是合理的嘛，但是最后就不能调和，有时候就慢慢生气，是不是？就产生紧张，然后摩擦，然后可能变成对立，是不是？有的时候甚至变成敌人了，是不是？所以说，这是教会内部冲突的根源。那我在这边，比如说这个探讨，就我就分7个问题来探讨。第一个，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神学训练？在这7个问题里面，你看到之后，我不知道你脑袋里面第一个出现的答案是什么啊？第一个反应，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神学训练？第一个探讨。第二个，教会内部冲突可能带来哪些益处和害处？冲突不见得是在都是坏处嘛，是不是？哪些益处跟坏处？然后教会内部第三个有哪些起因和类型？那第四个，教会内部冲突可以分为哪些等级？如果今在教会就说生活长久的，可以明白我这句话。教会内部的冲突可以分为哪些等级？真的是不同的等级。这个，然后第五个，教会内部激烈冲突常常发生在哪些人群之中？我不知道你头脑里有没有答案吧？教会内部冲突、激烈冲突常常发生在哪些人群中？然后第六个，个人感情在教会人事冲突中扮演什么角色？我们个人都感情都是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这个是我可能今天要比较强调的一点，或者比较多花一点时间来讨论这个，来看这件事情。因为这在我的观察当中，在我的所读的文章跟著作当中，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严重的一件事情。个人感情在教会人事中扮演什么角色？然后第七个就大家问到，可以预防吗？教会这位弟兄提了，教会可以事先预防吗？使冲突不致升级，造成破坏，这样子。所以教会就说彼此意见不一样，就说不可能没有这个事。但是怎么样让在这个彼此不同的欲望或者目标，使这个不会慢慢演变成一个紧张对立？就说这个是说可以预防吗？可以。那这也是我今天的重点第三部分，是不是？就说一门值得学习的课程，预防这个生于私聊。好，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的神学训练？那我这边当然你可以不同的关于神学的分类，你可以不同的分类，对，很多不同的分类。但是这个的话，就说好像是可能是十年前吧出版的这个叫做 NIV 的 Zondervan Bible Study， 我们比较熟悉的就是 NIV Bible Studies，NIV Study Bible 不是 Bible Study，NIV Study Bible。我们比较熟悉，那就以那个更新传道会翻译成中文嘛，那个我们很熟悉的。但是好像过去大概可能也没有，大概过去十年吧，就说出版不久，就是他名字叫做 Zondervan， 就说NIV Study Bible， 我唱片有一个Zondervan。那这个的话里面有篇专门就是 D.A. Carson， 我们大概稍微教会待久都知道 D.A. Carson 嘛。D.A. Carson 就说有一篇专门就谈到这个，比如说神学。神学，然后他是做这样分类，那我觉得还是也是不错的啊。第一个他就说我们神学训练仔细读经，我们叫如何读经，是不是？我们这个都学过如何读经，这个各种不同的文体，对，上下文诸如此类的啊。然后大家参考原文诸如此类的，正讲说这个就说神学训练，那这个训练要不要紧？当然要紧。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读经，那我们这个出来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嘛。那怎么？那我们运用起来也是不行的。然后提到圣经神学，就是看到教会，看到这个，在这个整本圣经里面，不同的作者，对，保罗也好，雅各也好，彼得也好，你看，如果你仔细研究他们的书信，可以发觉他们的神学思路是怎么样的，他们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圣经神学，基本上不像系统神学，最后做一个总归纳。系统神学最后做个主论，这边是看到这些圣经的作者，他们怎么样的来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啊，这是圣经。然后下面就提到历史神学，历史神学就提到什么，在教会的2000年的历史当中，这些神学的概念怎么一步一步的演变，是不是？我们可能最熟悉的就是这个亚流派，是不是？当时提到说耶稣他到底是谁，他是人吗？是神吗？到底他位格是什么东西？那时候不是就提到，然后他跟天父的位置是怎么样，他是次于天父吗？是不是？后来就说那这是一个很，那当时很大的讨论，是不是？对，然后这个，但是圣经后来慢慢就我说，后来慢慢在讨论过程当中，发展过程当中，比如说耶稣是神也是人，他跟天父同等同等，是不是？那但是这个到最后这个结论的时候，是经过历史的发展，经过大家当时的神学家的讨论，历史神学，然后到最后的话就开始，最后就系统神学。系统神学就是把这些都整合了，然后就说有一个最后的结论吧，系统神学。但系统神学有一个缺点是怎么样？系统神学的话，你当在搞系统神学的时候，基本上都有一些你自己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我的意思是说，系统神学就说是有各个宗派的背景。如果你看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我们平常可能大家接触的是改革中的，是不是？改革中的系统神学，我们念的书吧，可能比较偏向这个。但是如果你看这个 Methodist， 就是说卫理公会，就是卫斯理的，他们的系统神学，他们的学者做的系统神学，对某些观念，他们就是是不一样的。但是系统神学，所以说有这个宗派的角色，但是也是有帮助，是不是？就是系统神学整理出来之后，绝大部分都是各个宗派都是一样的，但是有些部分还是不一样的。那这个系统神学，我们平常可能就这些系统神学，然后就是有实践神学， 就是把我们这个上面所学的这些东西怎么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不是用那实践神学，包括怎么样怎么传福音，对吧，怎么教养孩子，怎么样子这个夫妻怎么样相处，对。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怎么样把福音活出来，我们上面念那么多神学，如何读经，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学那么多神学最后目的是什么，就是把福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社会当中能够实践出来。然后实践神学再深一点的话，就是最近可能是这个在可能十年吧或者十多年，在华人教会里面、华人学者里面开始比较注重，我就是你没有听过这个叫做这个public theology， 就是说公共神学，就是把这个神学，就是说跟这个现实的社会，不管是政治也好、文化也好、经济也好，做一些对话，甚至对他们的一些当前发生的一些问题，做一些圣经的回应，就是说跟社会，就是说有一个交流，不是只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说，那所以说，这就都是实践神学的一部分，可以包括的很广。那今天我们要提的只是说，实践神学的中间的一小部分而已，这样子可以说。那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类神学训练？就我来看，当然是实践神学。我们强调如何读经，会花时间去圣经神学、历史神学、系统神学。如果更有对，刚才有一位弟兄提到说对神学有兴趣，你可能会更接触到，比如说我们看过去这个一百多年吧，从开始从什么自由神学是不是，到最后什么新正统是不是，对，比如说这个巴特大家都知道新正统，然后又提到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open theism 开放神论，又提到说这个我们平常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嘛，那 open theism 又提到说神也是会借着这个历史的流动，神也会学到功课。这个就是很有兴趣啊，如果你看的时候真的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兴趣啊。那可能最近可能大家有兴趣的，可能是比较有兴趣的，就是讲说这个保罗新观是不是，对，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对，讲到保罗新观，对保罗比如说当时就说一般福音派的人或者是改革这种对，就说保罗的神学，就说他做一些探讨，比如说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但研究这些都是非常好的，是不是？但是我们有时候如果说不够平衡，我们花很多时间前面的事项，然后最后实践神学我们不管或者不注意，那我觉得好像有一点这个头重脚轻了，我觉得是蛮危险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如果比较信主比较久的，有信主比较久的，我想说我们懂的东西真的是不少，因为看的东西听得到，自己涉猎看的懂的东西不少。我就想拿一个最基本的，就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十六节，以弗所书第十章二十六节怎么讲？生气却不要犯罪，对，不要含怒到日暮。提到我自己来讲，我刚刚信主的时候，这句话我看得很认真的，是不是？因为我说心比较柔软嘛，就说真的是就是不要含怒到日暮。如果跟妻子有些不愉快的事情，含怒到日暮。我发现一些甚至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这方面做的比我们信主很久的人做得要好。我们信主很久的人懂得很多之后，然后把最最基本的，就是寒露，不要寒露到日落，都忘掉了，那一大堆神学的头脑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相当亏欠了。说我们这些信主比较久的人要自我这个自我反省，包括我自己，是吧？我们信主越久之后懂得越多，但生活上好像这个好像还不如当信主的时候那么柔软。我就提到这个，就说就我来看，北美华人教会不够注重哪一种神学训练。 时间自觉，不是前面四种不重要，而是说我们对这方面不注意。因为什么？时间自觉要花代价的，要花时间的，要花你要流泪的，就有时候要不能让你得到满足的。但是你看前面的这四个，你看了之后啊，通常里面得到好多的满足，是不是？哎呀，真是非常的高深，非常的精彩啊！我提了一下，抱歉，我没有代表。现在几点钟了？大概
11:20。
我要几点结束？
11:30。
11点钟啊，这个。但大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些讨论，有些分享，我也蛮好的。有些分享，我也蛮好。大家知道每个教会的情况，也让我知道我们就参加的人一些属灵背景啊，一些想法。我非常感谢你。因为那段时间，我说多花，本来我准备那段时间花个10分钟吧，结果可能花了30分钟啊，但是我觉得我也很值得。教会，我们就想再过一下，因为这些比较理论性的、比较基础性的，我们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去探讨。我只是够很快的，就是说走一遍啊。我说这可能带来的艺术的坏处，就是说可能啊，可能带来坏处，也可能带来艺术，是不是？好，我说教会冲突可能带来的艺术，对。这位弟兄帮我们念一下啊。
我是吗？
对，这位弟兄。
促使真理澄清与教义纯正，冲突常揭露教义理解上的差异。迫使教会重新查考圣经，厘清立场。第二点就是暴露结构漏洞与治理盲点。冲突往往暴露教会治理、沟通、权责分配上的盲点，迫使教会不得不面对而推动改革。第三点，揭露内心深处的罪性、情欲和真实的属灵光景。在平顺的关系中，人往往不自觉隐藏于内心的骄傲、恐惧、控制欲、依恋、苦读等。冲突使这些隐藏的罪性浮出水面，暴露出我们真正的属灵光景。第四点，提供操练属灵品德的机会和环境，在冲突中学习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好，谢谢。那这一段话我想听，在如果在教会生活比较多年的，大概都很能够体会啊，在这边提的这些事情，就说教会可能会带来益处，因为你不知道以前的一些问题，借着意见的不一样，借着冲突，你会发觉有些问题，然后你尝试着改进。因为有时候人家讲说，你这个夫妻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最好的一面嘛，是不是？然后结了婚之后，你才发觉彼此之间那个或者自己啊那个比较不太好的部分，是不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借着这个婚姻的生活、夫妻的生活，你不会发觉自己有这个缺点的，是不是？你是一个人在家里面单身，你不会发觉有这个缺点。但是你结了婚之后，你会发觉，哎呀，我好像说，就是发觉自己有很多的缺点。你肯定也发觉配偶身上也有很多的缺点，是不是？但更重要是我们自己身上的缺点，对，就是说，然后我这边我个人来看，我是最喜欢最后这一个，提供操练属灵品德的机会。因为我们要操练属灵的品德，没有机会，没有环境，我们就背一些圣经，不太有用的，是不是？这个我说，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东西？我们都知道嘛，是不是？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是在哪本书？加拉太书，是不是？这是第几章？第六章还是第五章，我不记得了。
第五章
，OK， 对。而且我们都还清楚，然后有时候我们可以背得滚瓜烂熟。但是这些东西，你如果没有夫妻的生活的真实，你怎么操练这些东西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就是借着彼此的一些意见不一样，你开始操练。教会生活也是一样，是不是？教会生活也是一样，就是。这我说这是给我们一个机会，就是冲突的时候给我们一个机会，一个环境。人学习要有机会，要有环境才能够学习，也没有办法凭空学习的。所以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冲突可能带来最大的好处。这样子，还有3分钟的时候跟我讲一下，还有几分钟？啊？还是已经到了？
6分钟。
我还有6分钟 ，OK。好，对，我请王长老。
结束以后到12点才吃午饭。你呢？还有30分钟的时间。
对，我要按时下课。因为怎么样讲， 有的人可能还要想多听一点，还有的人想要离开的嘛，有别的事情嘛，就还是按照时间，就是我请王长老一分钟的时候提醒我一下，好吧？就好，我们再把孔看下面，我再请一位姊妹帮我念一下这一段冲突可能带来的坏处，哪位姊妹？有没有哪位姊妹？请问发言的姊妹好不好？去纽奥良教会的那个姊妹，对。可以，都可以，这两位都可以。
啊，教会冲突可能带来的坏处，损害属灵氛围，争论带来批评、防备、苦读，使敬拜团契服事的气氛失去喜乐与专注。第二，破坏领袖公信力，若领袖处理方式不成熟、不透明，会损害权威与信任，让会众失望。第三，造成分裂与站边。若处理不当，会众容易分裂成不同阵营，形成小圈子，破坏教会的合一。第四，导致事工停摆，冲突会使教会焦点从传福音、牧养服事转向内部斗争与防御。第五，削弱福音见证，教会形象受损，外界看到教会争执，会削弱福音影响力，慕道友与新信徒也可能因此跌倒。
好，谢谢。对，那这段话，我想大家都在这会应该都相当明白，是不是？这个，那我自己是对于最后这一点，还是觉得特别的重要。削弱福音见证，教会形象受损。我们传和平的福音，是不是？如果我们传和平的福音，带人领人归主，如果说我们在自己家里面跟配偶就是常常闹不愉快，我觉得这个不是见证的，是不是？这不是见证的，这个跟我们所信的不相称，跟我们所传的不相称，这个，然后这个，所以说我觉得让教会的形象受损，让神的灵得到亏损，我是觉得这个是教会冲突可能带来的最大的坏处。我做领袖的失去会众的信任，是我失去领袖，或者是我失去这个领袖的会众的尊重，因为就是说不定，对，也没有什么大事情。但是怎么样，让神的名受损，让周围的人看到，甚至让教会的边缘人士，像当初1980年代，我那个美国教会的边缘人士，让教会看到，让。就外面的人看到，这个就是说，是我觉得这是我们当教会在冲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警醒的。为着主的名的缘故，为着福音的见证，我们自己要控制自己，要节制自己。就说这个，我觉得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这个我记得，像这个我们在社区中的见证，我觉得是比我们讲的话还要重要，是不是？见证比话还要重要。我觉得我有很快提个例子，林头生。我们如果是稍微年长一点的都会知道林头生嘛，是不是？林头生就说地方教会聚会所，他那时候他在国内就说带领的信徒非常多嘛，那时候就说中共政权要就说要整个控制中国大陆的时候，因为是无神论嘛，是不是知道一定会受压迫，所以他们就说要林头生就说离开中国大陆，为了传福音。因为他如果被抓起来的话，不是他那么好的这个讲道的恩赐，不是就可惜了？但林头生就跟劝他的人说，他说是见证重要还是服事重要？我说我觉得见证比较重要。他那时候就留在中国嘛，不然就被抓嘛，关了多少年了？二十几年，二十多年嘛。但你这种见证的话，就说你对世人的影响，对，不得了的，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的见证跟我们传的话语跟我们讲台的信息不一致，我觉得到最后人家就会讲说教会的人都是假冒为善的人，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话？这样子，甚至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教会是是非之地，离开最好，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样子？教会是是非之地，对，都是在一起，就说何必要去教会嘛？教会就是 要加入这个是非之地。但我说虽然是是非之地，是我们学习的一个环境跟机会， 在那个中间，虽然是异地人嘛，异地我们是罪人嘛，一定会有，但是能够学习，能够学习。教会冲突就很快提那些起因和内心，这个教会内部冲突的起因，权力误教义误解与神学分析。刚才那位弟兄提到神学分析，讲说灵人对灵人的看法是不是？这个会引起教会很大的分歧，甚至分裂。就对于成功神学，这个对于一些这个，甚至刚才我提到这个开放，比如说开放神论这些东西，当教会已经出现的时候。会起了一些争论，会起了一些分歧。然后另外一个权力结构，属灵权柄的张力，人际情感纠葛与个性冲突，这个也我觉得蛮重要的。人际情感纠葛与个性冲突，但其实在很多教会的冲突里面，就这个都是背后的因素，这个是背后的因素。表面上是教义误解或神学分歧，表面上是这个事工理念策略，但是其实后面就是说，情感与个性的冲突。然后文化社会地位当然会引起冲突，这个属灵与情感上的不成熟，这个沟通不良，信息不透，资源分配结构性的问题都会引起，就教会的一些意见不一样，这个但是希望说意见不一样不要引起冲突，更不要引起激烈的冲突，更不要引起对立。然后可以按照性质分的话，我们可以说是认知型的冲突，情感性的冲突，结构性的，价值性可以这样分。这个我要说这种情感性的冲突还是蛮重要的。认知性的冲突我觉得教会里面会有，因为我接触的冲突里面就是认知性的冲突。怎么认知性的冲突，就是教会的会有对于全职传道人的这个看法是怎么样的，认识是怎么样。那有的是认为既然是全职的传道人，他所讲的话我们全部都要听，就对于这个就是说全职传道人的看法。那有的人对全职传道人或者牧师不是这样的看法，就是牧师比如说是跟长老是一同治理的，那这种认知上的这种认知性的冲突，我觉得有时候会蛮厉害的。这个好，我们很快提，然后这个大家你可以明白了，按照对象分，人际冲突、事工冲突、人力资源冲突这样。那这个我也提到说，事工冲突、资源冲突，其实后面的一个因素可能是人际冲突没有解决，然后当有事工冲突的时候，然后就爆发了。那然后按照范围的话，个人层面就会里面两个弟兄之间不和，两个姐妹中间不和，是不是？这是个人层面，这时候可能教会的牧长、牧师、长老、执事可以去劝导。然后团契层面，有时候在团契里面。也会比较，这范围就比较广了，就团契里面就起了很大的这个争执。然后教会层面，那这个教会层面的时候，这就是我这次专题可能比较强调的，就是教会层面的，对教会层面的，因为这个伤害最大，而且就伤害最大。好，我看到王章来给我举手了，一分钟了，我不知道王章来你举手举了几分钟了。那我们就到这个结束。我们请王长老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就是我们谢谢你这段时间，就是你的带领，也是把你的从儿女带到这里来，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如何避免冲突啊。也是特别为周长老他的精心的准备，献上满心的感谢，就是特别的纪念。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但愿从这个专题的这个班里面。教会里面能够怎么样来为神所使用，也为这个每个教会能够彰显主的名啊，荣耀主的名啊，摆上我们自己，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敬仰望，求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好，谢谢大家。谢谢